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Lina。 我们每天呢，其实在生存哦，都很依赖这些进食嘛。那然而呢，一个事实常常被忽视掉的呢，就是厨师的职责。他们不单单呢是停留在制作一些美食佳肴上，我觉得他们还肩负着非常广泛的这个社会责任呢，就包括说可能塑造一些社会道德重要一环，因为他们推动的是一些可能健康饮食文化方面啊，他们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个小时呢 TFM SU 人物专访，我们有幸哦，就邀请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一个大厨。他拥有的呢是超过50年的厨艺历程，他是来自马来西亚古晋姑苏厨会好友会的会长 Chef Go 吴亚生总厨。早安 Chef Go。
好，你好，大家早安早安。今天上到这边来，我先谢谢这个 FM 给我这个机会到这边能够聊一下我的心声啊。好，我今天所讲的就是也可以成为是我的故事了这个啊。
那 Chef Go，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时候接触烹饪的吗？
在我的回忆中，很小，13、14岁就做这行了，那时候刚刚小学毕业。小时候做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根本现在的厨师出来做是不能接受了。尤其早期我们能接受什么？因为家里贫穷，想到这个行业一个保障力就是说，哎呀，吃住都是老板给，
是
没有钱也能够过活。所以早期想离开，想到这个又怕失业，所以坚持慢慢做了，做了好几年，大概有5、6年左右啊，我就深入了这行业，就是开始向着这行业来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刚要想到怎样来成为一个好的厨师，好的名厨，我必须要跑天涯海角，不是整一个地方。所以厨师方面就是要一种魄力，这边东东看西西看，学习好的拿起来就是自己的成功之道了。所以你说你有师傅教你吗？师傅是有指点的，也有很多师傅，不过有些师傅是很认真的指点你啊，啊，老师讲起了。不过我们不能够说通通都依赖人家来教你了，要自己自发了，自己自发才能够得到美满的成功了。
TFM A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 Chef Go，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什么启发你成为一名厨师的？就是你如何开始厨师这个职业呢？
我开始做的时候不用讲了，我们刚出来什么都不会的吧？
对啊，
连站在那个炒的地方啊，师傅都骂你，哎，你不懂不给站那个位哦。所以我们厨师分配部分是很精细的，我们有切菜的，也有炒锅的，也有一个掌管打火的，那个菜什么排先排慢的统统有一个人在掌管的，就是一种团队的工作就对了啦。你没有团队也是难做了，就个团队的精神。所以我们那时候就3、4年过后开始接受这行业呢，就是埋头苦干了，什么都这些了，师傅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了。而且早期的师傅你知道了，大家都是要容忍了，不能够冲撞啊什么啊，师傅你要尊重他，我们才学到东西啊，他肯教你最好了，他不肯教你自己偷师哦，哎，那个好吃的要拿起来哦，看怎样就拿到这个利息币，然后自己能够再创啊，这样啊。所以这个一年年年过去啊，到我差不多长大了18岁左右，我就自己找了很多间餐馆，那时候有意的餐馆都叫我去做小小的小师傅了。那么一路做一路学，做我们这行就是说最主要要有生意，你才真正能够生存。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这个小时呢有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古晋古苏厨业好友会的会长 Chef Go 吴亚生总厨哦。他拥有的呢是50年的厨艺历程，那这个小时呢就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将紧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Chef Go，就是在烹饪的过程中啦，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原料的这种原材料的选择呢，还是说是调味技巧，还是其他的方面？
烹饪的过程中，第一不是个人就能够做到好的东西出来，一定要有一个团队大家来配合，尤其是在紧张的时候啊，大家能够配合就做得更好。所以烹饪这方面呢，应该是说食材是很重要，要鲜哦，一定要鲜哦。
是，
但那第二方式呢，就是你的技巧，你要知道这块肉我要怎样做才好吃，这些菜要用什么火力去炒才好吃。所以每往往讲，在我们这个学厨里面，有时候我教的学生我是有讲，每个妈妈都会煮菜，但是要知道它的原理了。我们煮菜要知道它的原理，肉是要腌制过才会柔软嫩化好吃，菜要炒到清嫩脆就好吃，所以这个烹调技术啊，就要自己的掌握了。所以这个方面的东西，一一都要了解。 饮食的这个方式，还有肉类的切法，制衡恒温。比如说我们肉类啊，就是要制衡打恒温切。如果是鱼肉呢，一定是制衡对制衡，这个你要明白的先。鱼肉制衡对制衡呢，鱼肉不会散嘛。如果肉类制衡切恒温，它肉类比较结实一点，没有这样容易散了，但是它会柔软。
所以其实有很多小小的那种细节是需要去注意的。
这个是在我们的烹调的原理了，
是
要知道这个原理了，才能够做到好的菜肴出来。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Chef Go 啊，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认为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毕竟你也是很长时间都在这个领域。
我真的讲了，我到18到20多岁的时候，已经在这个烹饪方面呢、都很有一种熟悉了，所以就被一个大酒店垂青我，请我去做中餐总厨。所以我上了那个酒店做中餐总厨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压力很大了，因为我面对的是每个都是大学生，而且我们这个也不是读很多书的、就是靠那个压力压到你成功。这里来讲啊，酒店化的厨师没有几个有上过这种专业的培训这种、比如酒店会煮还是地排第二，会管才排第一。为什么呢？会管是管卫生啊，管品质啊，管那个味道啊，管那些做法啊。所以当时我有17个员工跟着我，但是我进到酒店，我的 GM 跟讲，你是老板不是工人，赚亏就是你的手上。这句话就打醒了我，你才能够创造最高峰出来。那时候我就开始成本计算了、最重要了。我们就在那边学习到成本的计算跟管理的课程，管理卫生啊，这些处理啊，冰厨的收拾啊，食物的收拾啊，要做到卫生干净，出的时候没有问题了，就是那边最大的挑战。而且还要每个月做业绩哦，哇，今天不够啊，要看怎么薄膜生做其他。最痛苦是每天啊都要想做下个月做什么。
那你那个时候是如何克服的呢？
就是去运动了，给他流汗，流汗了头脑又清醒了，又能够想了很多东西。不然不能够坐在那边不知道想什么好，因为他的压力真的很重。
是，明白。可能以往就是以一个可能员工的方式成为一个可能就是投手等等的，那后来接了这一个新的一个责任嘛，难免就是会比较有压力一些，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去克服嘛，也是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去纾解压力的方法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我就了解到嘛，就 Chef Go 有协办了这个第四届的这个世界粤菜厨皇大赛哦，也将在这个沙拉越古晋举行的。那你认为说这一次的活动会对沙拉越的烹饪领域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还没有讲之前，我先讲我这个协会。这个协会是在1993年注册，现在是30年了，这个姑苏厨业好友会。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一路都有带很多厨师去西马交流，哪里交流好的大家交流回来，而且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厨师，本地的厨师，比如说面对面不认识、大家都互相了解。然后到这个2015年，我被推为、全国总会长，这个姑苏厨业的总会长。
是，
那时候我就设下一个立言，我必须要把这个姑苏厨业带动去世界。所以我的宣言讲了出来，我也慢慢的跟到了。所以我头一场就是2016年，把马来西亚的金厨比赛，每4年一次的，阔别10年，我拿回来古晋做，我不要在吉隆坡做。我要在沙捞越做，所以拿来古晋做。2016年做了金厨比赛，然后也做一个亚太区厨王杯，还有一个亚太区的饮食研讨会，还有很多展示台。那是我头一场做在沙捞越最大型的、到2019年我也不甘寂寞，我也做到第二届亚太区研讨会，在我们沙捞越也得到我们的旅游局大力的支持。然后再下来就是 COVID-19 了，不要讲了，3年都停掉了。3年也停掉，就是这个香港的粤菜厨王会的主席就讲，哎，我们在马来西亚做一场。我听到马来西亚几个字，我就问他在哪里做，他说在吉隆坡。我说吉隆坡我就不傻播了，要就来古晋了、古晋是我能够了解到也能够容易做配合的地方啊。后来我们开会一致通过给我承办，所以这个计划在2022年就已经实现了的。我们的参赛者现在已经70多队了，每个队是2个人，100多人了。所以我把这个活动带来沙捞越，肯定大帮忙沙捞越的饮食界了。第一，饮食界必然调高， 第二方面，各个大使来，那些厨师们可以去看他，学他榜样，学习，肯定有进步了吗？一定要这样带动沙威的，还有把整个沙威的食材都介绍出去给外地，
对
啊，大家知道沙捞越有些什么东西，
是、
啊，所以这个烹调，我到那天来讲呢，节目是很丰富了哦，因为我们还有个研讨会，啊，讲这个粤菜的起源，但是这种粤菜起源，你不要讲是粤菜，不管是什么菜，都是有这样的方式去起源的，啊，我们中华文化的饮食啊，真的太多，所以这大师啊，这些马丁宴这些都会被我们请到来，还有中国的名师啊，通通带。当场表演，还有下午做这个研讨会，讲出他们的心声，应该是在沙捞越，我想啦，带动了影视业高峰了，
是，
所以再上高峰了。
嗯，也可以让很多的学徒啊，或者是在这个烹饪领域，可能对于这个烹饪领域感兴趣的一些朋友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了。我觉得，因为他们在这个所谓的第四届这个世界粤菜厨皇大赛当中呢，他们可能就有文化交流嘛，所以可能进一步的呢，可以让自己的厨艺啊更加的有晋升的机会。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Chef Go 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第四届世界粤菜厨皇大赛的活动详情吗？
行程是这样的，我们四号就开始了，四号是我们的各国的比赛者跟随团者的莅临了，然后晚上呢，我们就做一个欢迎宴。
这样的比赛详情是几号到几号呢？
比赛开始是在五号早上，所以我的炉具一次是十组比赛，那么各天呢应该是二十多队了，就解决这个一天半的比赛，然后我们就总结出这个分数才来搞谁是冠军谁是亚军了。这次我们的冠军特金奖了，我们很给的机会很好，因为我们有十位厨王特金奖啊，有奖牌还有奖金1000块马币。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平衡20%里面了，所以每个来比赛都是满载而归啊，尤其我很佩服的就是荷兰加拿大那些队伍，他直接搭飞机来这里就24个小时，蛮辛苦啊。他二号、三号就要开始行程了，
是、
啊、
应该会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大赛，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各国的人呢，就是都会非常的踊跃，想要参与这次的大赛。
这次大赛玩大赛的精彩，还有很多名师表演。
嗯，
我早上有两场啊，世界有名的名师在表演，然后下午还有我们的本地的有特殊的本地食材给大家看，还有一个做蛋糕的。啊，也是一个女士，她来表演这个蛋糕，我也跟她讲，一定要表现沙捞越魔力啊，要给他们看我们有这样的东西啊。啊，然后下午又两场，六号又有两场早上，所以节目很丰富，进场也免费了啊，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虽然是一天半的时间是不多了，但是抓紧机会还是可以了。
嗯，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的活动地点在哪里吗？
活动是 Alibu Mall 咯，比较容易做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第四届的世界粤菜的厨皇大赛呢，就在这个 Alibu Mall 嘛。嗯，所以就鼓励大家呢，如果你自己对这个第四届世界粤菜厨皇大赛呢非常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观看的。因为我们的 Chef Go 就说嘛，就是进场的是完全免费的。然后当时候呢，这些节目啊也非常的丰富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名师啊，他们会进行一些厨艺的表演。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 ，Chef Go， 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没有，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是还没有讲完的，就是六号大概1:30左右，我们有一个粤菜起源研讨会。我希望各酒楼各影视业还是那些海鲜档也可以尽量去听解这个研讨会，进场免费，还有茶点招呼、啊、希望大家踊跃的出席这个研讨会、啊、把它做壮观一点。
嗯，那就非常感谢呢我们的 Chef Go 吴亚生总厨呢，他这一次跟我们分享有关就是厨师他背后的所经历的一切啦。因为呢毕竟他拥有的是这么多年的一些厨艺的一些历程嘛，然后再加上呢其实他也是分享当中在烹饪的过程呢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细细的细节呢是我们外人看不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在品尝这个美食佳肴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品尝到的就是这些总厨的一些可能他们的心意，还有他们非常用心的做出了这道菜啦。还有呢就在这里呢也 也是呼吁大家，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真的是对于这个厨艺啊，或者是啊，比如说这个烹饪的一些领域啊感兴趣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第四届的世界粤菜厨皇大赛啦，就在这个9月5号和6号、哦、那想要了解更多这个活动的详情的话呢，记得留守 TFM 啦。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 Chef Go 吴亚生总厨，
谢谢你们的收听。